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2月25号，公元2015年4月1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流亡藏人联署呼吁谷歌徽标，纪念达赖喇嘛诞辰；西藏卓尼县取保候审僧人政治犯面临刑罚；伽玛巴仁波切向外媒强调建立藏中互信的重要性；流亡藏人团体代表会见西班牙政要；中共网络审查工具由长城升级为大炮。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网络搜索引擎谷歌在特定节日及著名人士的诞辰都有在首页上展现艺术性徽标进行纪念的惯例。流亡藏人今日发起联署活动，呼吁谷歌在达赖喇嘛尊者的80周岁诞辰日当天也能在主页纪念尊者的华诞。达赖喇嘛尊者80周岁诞辰日即将来临之际，流亡藏人们在名为改变的请愿网站上发起联署呼吁活动，希望谷歌能于达赖喇嘛诞辰日当天在首页上展现有关尊者的徽标。呼吁声明指出，达赖喇嘛尊者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一直在为不同信仰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尊者长期置身于推动环保、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事业之中。达赖喇嘛所提出的爱与友情、和谐理念，以及他对非暴力与慈悲的坚持，都同如今的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发起联署活动的藏人们还呼吁说，希望谷歌加入全世界对达赖喇嘛诞辰的庆祝，因为这不仅仅同藏人或佛教徒们有关联，对所有热爱自由、坚信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矛盾的世界民众来说也具有重大的意义。联署信呼吁谷歌公司于达赖喇嘛尊者的80岁诞辰日当天在主页展现尊者的法相徽标，纪念尊者的华诞与尊者对世界的贡献。活动进行至今天4月14号印度时间下午3点左右，已有4000多人签名支持。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卓尼县僧人静美嘉措被指控煽动分裂国家而遭拘捕，虽然稍后获得取保候审，但有消息称他极有可能面临严重的刑罚。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被中共划分入甘肃省甘南州的西藏安都卓尼县雅鲁寺诵经师静美嘉措于今年3月10号西藏自由抗暴日前夕遭当局秘密拘捕，在饱受10多天的酷刑折磨后，吉米家族于3月20号获得取保候审，暂时获释。然而有消息指出，中共当局极有可能继续审理他的所谓煽动分裂国家一案。居住在瑞士的藏人索南昨天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驻印南记者介绍了相关情况。据他介绍，吉米家族是甘南州卓尼县人，现年39岁。他于2009年从甘肃省佛学院毕业，2010年开始担任卓尼县雅鲁寺的诵经师。今年3月9日当晚遭到中共秘密抓捕，3月13日被正式拘留。吉米家族被捕的主要原因和他于3月10号敏感日前夕在社交媒体微信上传送有关西藏问题的文字与西藏国旗图片有关。索南还表示，吉米家族暂时获得取保候审的原因 是因为他在寺院中的六年任职还未结束，然而一旦任职期限结束，就极有可能遭到严重的刑罚。据悉，吉米加措曾多次抗议中共军警在藏地各种恶劣行为，并曾呼吁地方政府尊重藏语文的教育与发展。2012年，吉米家族就曾在拉萨被拘捕，稍后因证据不足而获释。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正在美国参访的藏传佛教噶举派法王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近日接受美国《赫芬顿邮报》的专访时强调，建立藏汉民众间的互信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有力途径之一。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美国《赫芬顿邮报》近日对正在访美的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乌坚彻烈多吉进行了专访，并公布了采访视频。噶玛巴仁波切在采访中就藏中关系、社交媒体的作用以及慈悲的价值等进行了阐释。针对解决藏中问题，噶玛巴仁波切表示自己无法一下子说出能够做些什么，不过希望通过宗教交流来建立藏汉民众间的互信关系。仁波切指出，自己曾在境内学习了一些中文与中国文化，对中国民众也存在一定的亲近感。噶玛巴仁波切表示，解决藏中问题不仅涉及到政治，同时应该建立双方民众间的互信，而这并不容易。要真正拉近双方间的感情，相互关怀，这将对西藏问题的解决起到很大的作用。仁波切也表示，自己作为一名佛教人士，将努力通过宗教交流来增进藏汉民众间的关系。在采访中，噶玛巴仁波切也强调了慈悲的重要性，认为正是因为缺乏慈悲，人与人之间才产生了各种矛盾。噶玛巴仁波切说，以自己在生活中的观察，人与人之间因缺乏相互关怀、缺乏慈悲，不管是各国家政府还是个体间，都产生了很大的问题及苦难。目前自己生活在自由国度，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尽力向大家介绍慈悲的重要性。噶玛巴仁波切就社交媒体发表看法时指出，网络帮助人们用最短的时间来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这让人们感受到大家都是相连的，无法分开的，从而为人们关注他人的安危提供了有力的平台。仁波切呼吁大家关注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不幸事件，找出预防这些问题的方法。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主任次仁措姆近日前往西班牙，同包括该国圣塞巴斯蒂安市市长等政要进行了会面，并向对方介绍了西藏境内的恶劣人权状况。下面请听次仁的详细报道。
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主任次仁措姆与近日前往西班牙展开了为期数天的参访行程。昨天4月13号，次仁措姆抵达西班牙吉普斯跨省首府圣塞巴斯蒂安市，同该市市长胡安等政要进行了会晤，就西藏境内人权遭严重践踏等情况进行了讨论。今天4月14号上午，圣塞巴斯蒂安市政府为到访的次仁措姆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当时次仁措姆向与会的媒体记者介绍了在中共当局的高压统治下，西藏境内130多名藏人以自焚的方式表达抗议等情况。 他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关注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向中共当局施加压力，促成西藏局势获得改善。次仁措姆还就谴责部分国家将经济放在人权理念之上，无视中共践踏西藏人权、破坏西藏环境与传统文化等，强调西藏的状况急需世界的关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外媒报道说，中共当局用来阻止民众浏览外界信息的网络审查工具防火长城于近日升级成了可冲垮目标网站并监控任何网民的大炮。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报道说，三月底中国利用自己的互联网过滤系统防火长城将大量数据流量重新定向到目标网站，进而冲垮网站的服务。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中国利用的不是防火长城，而是一种强大的新武器，他们称之为大炮。报告指出，大炮使得中国能够在外国网络流量流向中国网站时进行拦截，注入恶意代码，然后按照北京方面的意图将这些流量重新定向，实现其他目的。另据法新社报道，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互联网安全公司火眼发布的一份报告披露，一家网络黑客组织自2005年开始就系统性的从亚洲国家窃取涉及中国的军事与经济信息，极有可能是受中共指挥。除了升级网络监控与审查工具外，中共共青团甚至公开招收名为青年网络文明志愿队伍的网络水军，要求志愿者们必须在互联网上主动弘扬正能量，自觉抵制负能量，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等等。这被各界指是中共在公开招收五毛党，用来消除网络上的任何批评与异议。在今天的介绍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部长亲居在得到西藏政府给予的返回路费180,000两银子，并准备好1000马车时，非但不离开西藏，反而突然进攻拉萨拉市。此举引起全体藏人的强烈愤慨，大家从四面八方涌来，不管政府公务员、商人、僧俗群众都齐心协力，同仇敌忾，与清军进行了整整1年多的战争，迫使清军缴械投降。这就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水鼠年拉萨战争。1911年夏，13代喇嘛从印度返回西藏。到达羊卓雍措桑丁寺时，拉萨战争以清军失败，受到驻藏大臣连玉及清兵总管中尹的请求信，要求投降时由达赖喇嘛的代表，达赖喇嘛特派西藏大臣强群巴及舍曼察瓦赤中到拉萨接受清军缴械投降后主持谈判。尼泊尔代表莱巴多的公正祥于1912年8月12日和1912年12月14日分别签订了3条和9条各协议。按2条协议规定，拉萨至清军官兵西藏政府给予路费及马车，并受到西藏人的保护，经由印度返回内地。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